大家早啊！还驾驶系统，你先慢慢来。那天气变暖和了哈。我早上看一则消息啊。其实这个雾霾全世界都很严重哎，啊，这个印度的马德里哦也是很严重，哈，心里有一点安慰，啊，说实在不应该这样子，可是发现也不是只有台中哈，也不是只有台湾呢，哇，这个雾霾实在是太严重了，全世界好多这种大的国家都是在这个雾霾的伤害里面的。好，雾蒙蒙的。我们今天有第一次来的同学吗？这一位是哈。好，来，我们一边等人一边来。哎呀，谢谢这位年轻人。对。啊，这个，请坐着说就可以了啊，轻松自在哈，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姓曾，曾国藩的曾，智慧的慧，容貌的容。现在是凤珠节带我过来的，那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也很高兴来上这种课。虽然我还没有上课过，但是我蛮期待的。
啊，都还没有接触过是吗？对，我知道，我觉得你
这
们俩还
个
有一点点
在。
像哎。等下课你自己找他。来来，
就
您
是
请说。
这种那个赛斯的课程没有上过，
哦，没有上过赛斯的课哈，
是第
好，
一次听过哈，
好的
谢
好
谢，
的，欢迎你哈，
谢谢。
好，这个你很少出现哈，你也是第一次吗？第一次上这个课，第一次哈，好，来来来，好棒啊，这个第一次来哈，你自己来有没有？
女儿这次没来，
没有来啊，
哎，
哦，那
我
这
自己
妈
来。
妈好棒哦，
嗯，对对呀，也 是
突
要
破
走
了
出
哈，
来，要走
对，
出
新
来。
年新开始，好，
对，
来，您自我
其
介绍一下。
实，在10几年前，我就有听说过那许天生医师哈，那时候在我们丰原的文化中心，哎，做那给就是我来看，算讲较少会看啦，
较高音啊，嘿嘿，
哎，
安
囡
尼
仔
吼，
囡仔啦，我
囡
那
仔
想讲
吼。
听一概念，其实我蛮喜欢听，跟女儿，我跟女儿去听，喜欢听，然后后来就一直没接触。啊，一直到3、4年前，因为我女儿的朋友有接触到赛斯，然后她就一直跟她讲，就不错，啊，所以我今年算去年
今
的
年年
一月
底
份、二
哈，
月份，
是，
我有开始来上课的，上到8月份，
哦，
啊，差不多半年时间。其实我这45年来，我都睡觉都只有睡4个钟头，因为我20几岁那时候有发生重大事情，我说一直害怕到现在。上次有咨
哦，
询，
是，
好，害
害怕
怕到
到
现
现
在，
在，
分分秒秒一直在害怕到现在，所以我这40几年来，我都睡4个钟头，然后听的那个就是我们这边的课程之后，我上了林育文老师的课程，
是，
星期五，然后听了之后，半年，我竟然可以睡到5个多钟头，而且以前哦，不可能说我没有洗澡，比如说我掉我忝，我无可能讲无去洗浴，我就去困，无可能。现在既然说啊爱困，我要来困这里，哎，那自己也觉得很高兴，所以说觉得说真的是，我觉得各位同学真的非常有福报，能够来上这种课程，嘿，那，好，
来，
那就
给
这样
小
子，
给
我
小
来，我喜欢这门课程哦，真的可以。像我以前是佛教徒，我也20几年了，然后我觉得我心里也不是很快乐，因为那个，师傅他们都讲经，你拢讲的那种境界，你根本都不是咱一般人我多的那个想象的那个境界，讲的非常的高，所以我一直，然后他们都在讲因果啦、业障啊，其实家己一定发生代志嘛，听起来就没感觉，内心无帮助到你就对啦，你内心没有帮助到你，后来我就去听了一年的基督教。我就想说多看多听，啊，其实基督教真的也很不错，一对他喜悦，然后会带动你出来的。但是他们要跳舞，我又， 他们又 要就这样律动，因为我的个性不是那种活跃的，啊，够家己还坐会啊，嗯，啊，就想讲要带那种，想到这样，其实他们歌词都非常的感动，有时候你都会一直在哭。这样子之后，我又上了赛斯，这半年来，我还是最喜欢上赛斯。女儿说，女儿也是，女儿都跟我讲说，妈妈，你只有听到耳朵里面而已，一起听在心里来的，所以就较常一边走。啊，当然，每个结婚都有时候有一些难题嘛，我婆媳之间啊，几兄弟之间，他还好会调整了。他自己会，他先改变他自己啊，因为这个课程他听得多了，他会改变他自己。那现在是我自己心里有很大一个问题，上次跟那个许医师有，您应该知道嘛，
是，我知
道。啊，其实我一直走不出来啊，嗯，我来这边以前，我都先吃一些身心科的药，无我家己错到要死，心肝头蹦蹦菜，然后头又很痛。然后又腰酸很痛，肠胃又很不舒服，其实这个都从心里出来的，我自己知道，嗯，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上课是，我就想说我自己说一定要来，今天我如果发生什么重大事情了，我一定要听下去，一直到我来生来世，换一笔和你港口一些心门会打开嘛，打通，倾听我们内在的声音，啊，心门会打开，嗯，这样子。那我也非常恭喜大家，真的非常恭喜。好，就这样子。
讲得我好感动。好，不过我说感动也是真的哈。我觉得这么大年纪了，还愿意这样自我突破，这真是不容易。好，哎，我们给他拍拍手吧。哇，这一早振奋精神呢。我觉得当人最可贵、最令人赞叹的一种能力，就是面对困难，对吧？不断的在面对那个困难，面对那个挑战了哈，面对那个挑战，怎么样也打不跑，打不退啊，还继续往前呢。是。嗯，还可以撑着，可以，对，不过还好你今天也走来了，而且今天雾霾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不会迷路。啊，他们说北京那个雾霾严重到后来有小朋友要上学都迷路了。好。我觉得很棒啊，我真的很欢迎你。上次我看到他跟他女儿来，现在自己一个人来哈，那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跨跃哈。好，来，我们好像还有一位新同学刚进来哈，来，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这个麦克风，好，请传到后面。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我是从网络上面，曾经看到过尼森马蔡，还有戴宇斌先生，还有主要就是许天胜医师的很多文章，吸引我，感到很好奇，希望能够在这里让自己成长更多，学习更多，谢谢大家。
好，欢迎哈，这个你还没有报上大名呢。
我叫苏慧美。
啊，好，慧美，欢迎你哈，
谢谢。
这个你可以很轻松的，这个很自在的来，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好，
谢谢，谢谢，谢谢。
来，我看，来，我们哪位同学要说说话的？来来来，我们这位同学，好，我们这位老师。
各位大家好，不好意思，好像每次我都在讲话哎，但是
哪有你哪有常常在讲话，你讲的不多，对，来你多讲一点。
可是梗在心里又不讲出来，又觉得怪怪的
啊。好，来你说。
因为昨天要上网报名学分班嘛，啊，我是第一次参加，啊，其实主要是陈老师的课程的那课程的内涵，意识的扩展。其实在这段时间，对于那种意识的扩展，我自己隐隐约约已经感受到了，所以我想参加这个学分班，但是又怕报不上，所以就在很多天以前就问了我认识的比我晚辈的，就问了几个人，因为我怕报不上嘛。那在前一天，其实我前一天就开始在问了，要从哪一个平台进去，要从哪一个网页进去，因为有很多，我们讯息有很多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许医师在礼拜六的公益讲座，游戏上瘾症。我就想到说，哎，我们这因为跟我一起在 LINE 的五六个人哈，其实年纪都比我小，但是他们都参加过了，那就赖过来赖过去，过来过去，弄到说10点多，哈，那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个算不算上瘾？未来要上这个一个课，或者是说想要探讨赛斯心法的内涵。我们竟然可以像我10天前、8天前了，我就开始在注意到了，甚至我10分钟前就坐在电脑桌前面了，可是到最后一分钟那个报名表才出来，所以我一直怕我报不上，所以我就想到跟因为有那个讲题游戏上瘾症，我不晓得我这个比喻恰不恰当，这个算不算也是一种对于这种学习的一种上瘾，
好不好？很多人都说他有赛斯上瘾症。对，那你自己觉得呢？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体会到什么？
我想是这样说，因为在跟我 LINE 的，其实有都年纪比我小，那其中有一位他跟我一个回话，他说：“老师，你这个年纪，他很讶异，我为什么对于学习这个东西还这么热切，因为我还没有回他。其实我如果回他的话，我想很简单的一句话，简略的啦，当然内容很多，那简略的一句话应该就是说，因为我参加读书会，我从那种意识的拓展当中，我知道我该怎么走，我该怎么做我自己。也许这个是过去我年轻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那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忽然之间接触了赛斯心法，忽然之间接触了读书会陈老师的引导的这种观念，让我整个人就有点豁然开朗，那种感觉。这是我如果我跟他回话的话，我可能会这个回话。那顺便我再回应，昨天我在台南，我参加那个工作坊，因为我3月不能去赛斯村，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陈老师也有课嘛，因为3月我没有办法参加，所以呢，没鱼黑嘛后嘛，我就去参加台南的嘛。那许医师就是说，那个学员当中有一位太太。他在叙述他的婚姻的过程，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委屈，然后他没有什么不满，就是说对自己的委屈，还有那种我们想象不到的。那许医师的口的反应，许医师对他的反应有点好像在骂他，但是有一句话，力量在你的身上，你为什么要任由你的先生让你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或者是比我小的人我们常常都忽略到的。你为什么要让你的环境，要让你的先生，要让你周遭的人，让你产生这么大的不愉快？这个不愉快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有力量去创造嘛？所以徐师有第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有魄力去创造的话，你就有魄力去改变。” 哇，这句话太好了。所以这个也是 这几天、哦、我的一个心得啦。那当然非常感谢的就是陈老师，因为你独自到沙漠，你去英国游学，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耶。
我五十几岁才去游学哦。
我不要说游学，我说、哦、自由行，自己一个人出国，我很喜欢玩，但是就走不出那一步。但是因为陈老师的很多的实际上的做法，让我即使是一股无形的力量，一样都是女人嘛，陈老师都可以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也没有后顾之忧啊，我为什么不敢？但是以前就是会想啊，哎呦怎样怎样怎么样，然后怎么怎么先想了一大堆，那就走不开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观念上的改变，看法上的改变。好，谢谢各位。
嫩如今年是几岁？可以说吗？哎，七十四是吧？哦。阿丽给你归会。哦，阿丽，一卡多哈。不是，我们叫做人生的资历哈，人生的资历跟这个数字无关嘛，对不对？人生的资历，有些人可能活到了七十岁之后，他的人生资历还很浅呢；有些人可能只有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他的人生的资历可能已经很深了。好，每个人在那个人生里面安排的一个这个戏剧内容都不太一样。啊，有的人喜欢走一个比较平淡的小曲，啊，小小的一个故事啊；有些人喜欢，啊，从二十岁就有遭逢人生很大的一个挑战啊。那每个人在写他的人生剧本不同，所以其实不是拿年纪来比较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人生的戏剧内容啊、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你看到了七十几岁再做一个很大的改变，跟一个三十岁或四十岁再做一个很大改变的人来讲，七十几岁的人来得更显得不容易，更显得是一个灵魂伟大的能力啊，他突破了啊，突破了我们说可能有更多的一个限制。那所以年纪根本不是问题，年纪根本不是问题。比如说有一个痛苦的经验在心里面埋藏了，你看影响他四十年、四十五年。好，那四十五年这样的一个生命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好，假如这个痛苦又非常深刻，他又一直放不下，好，一直执着在心里，那各位你看看这四十五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这样子会造成他的一个内在的心灵环境啊，是在一个极端痛苦或恐惧的，我们说汤底，还记得这个比喻吗？啊，在这个汤底里面，所以他这四十五年来他不管加入什么样的新的材料啊，因为他找不到更换汤底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汤底嘛哈，他就继续用着他那锅汤，你看他吃起来的滋味大概都差不多啊，是痛苦的，是恐惧的滋味。可是你看今天他在分享啊，第一次哈，这样自己鼓足勇气走出来，来到一个他第一次参加的一个读书会哈，一个环境，那这需要多大多大的勇气啊。其实这种勇气这种动力啊，真的是难以言喻了，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只要我们用感受哈，用体会感受跟体会的话，你想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好，至少我们都还有一个我们觉得年纪上的限制哈，可是一个三十岁四十岁的人要改变，也许他觉得他的年纪，他也会觉得他年纪大了，有些人也是这样子哈，觉得我年纪这么大了现在会不会太晚了，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到六十几岁到七十几岁甚至八十几岁啊，人生都还是有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个王德胜大家知道吧，到大陆上那个北漂的那个男子哈，八十几岁啊，还在舞台走秀哎，啊，白头发有没有？长长的白头发，他五十岁开始健身，五十岁开始练健身练肌肉，现在八十几岁全身是肌肉，走起来帅呆了，比那些嫩模要好看多了，哈、啊。所以我觉得年纪根本都不是一个问题哈、啊，可是我们心里面受到这种 我觉得想不开哦，或是受到折磨的那个时间呢，你说四十几年五十几年啊，那个想来我觉得比你年纪有多大还要来得让人觉得沉重，对不对？可是很奇怪的哈，四十五年的一个痛苦会在一个明白啊，或在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机里面，它竟然也可以慢慢慢慢的，我不能说瞬间就消失了哈，因为你明白了之后，这四十五年的压力痛苦它竟然会慢慢慢慢开始淡化掉，开始有了一个转机，有了一个转变，生命力会从这个时候开始又涌现出来，从四个多小时睡到五个小时有进步，对不对？你再继续听，是哎，嗯，是，对，我希望他听了嘉贞老师的声音啊，吸低了哈、啊，能够睡到五六个小时，啊，也许都有一些转机了。那其实我要表达的是，其实面对生命的一种挑战也好哈、啊，或是面对生命涌现的热情，它跟年纪根本没有关系。好、啊，记得我上次在讲。好，我们的热情，好，我们的能量其实是源源不绝的，它从来不会受到限制，它用不完的，它跟你的年纪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说上瘾症，我看到的那个瘾头是什么？对一种有动力、冲动、有热情，有没有？还有一种我非要怎么做不可，我一定要去达成的这种感觉，这才叫人真正的上瘾。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不管你对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可是你会不会对你内在那种不断涌现的热情会上瘾的？好，一旦有一天你觉得无所事事好无聊，然后没有动力，反而会让你担心。可是开始尝到那种动力，那种热情，好，那种我一定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我一定要报上名好，这个学分班哈，一定要报上名的这种动力，其实它是真的会让一个人的所有的细胞活络起来的，你会觉得活着好有意义，好有动力哦。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追求这种感觉，我们不是在追求辉煌腾达，好，我们的内在价值希望去做的一件事情无关乎计算的，好，无关乎好坏对错的，好，没有什么值不值得要花多少钱的，你的内在价值是建立在好，你没有任何计算，可是你还是会很想要去做的那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好，他也许真的在别人眼里真的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啊，你说出去玩对很多人来讲，我的天哪，出去玩还需要勇气哦。好，很多人会觉得说出去玩还需要勇气吗？来上课需要勇气吗？好，有些人觉得这有什么，可是对一个其实有很多的瞻前顾后，有很多顾虑的人来讲，他有一天真的能够跟着他的冲动，然后就真的跨出去旅行，哪怕只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哈，还在台湾里面哈，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要境。这个中间感受到什么？感受到最令人欢欣鼓舞的就是那个不顾一切的热情。好，我就希望我一直能够有一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没有任何的计算。你看小孩子做事情有计算吗？要什么就非要什么不可，对不对？百货公司要那辆车子，你不给他就倒在地上哭给你看，才不管别人的眼光呢，有没有一心一意啊？非常的热情啊，非常的有动力，我就是要那个，其他我一切都不管。可是我们的大人哈，年纪越来越大，这种热情越来越没有了，瞻前顾后，有没有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失掉了热情，后来你的生活就会变成索然无味，索然无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上瘾很重要，对热情上瘾，对行动力上瘾，啊，对一个我很想要去做，很喜欢去做，而我完全不顾一切，我不要再有任何的一个考量，我就是要去做，这种感觉好令人上瘾哦，对不对？那天你看许医师在台上演讲，我去接他，还要先带他去抓个怪，演讲前也要去抓个怪，演讲后还要再去抓怪，我快被他搞疯了。可是要不是我自己内在有一点这种热情啊，否则就很难愉快去做这个事情。可是重点不是抓怪， 重点是，竟然有一个事情让你这么不顾一切，那种感觉。好，我真的希望说，从今年开始啊，你看新的一年，好，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那个内在里面不顾一切的那种热情。我要去做什么？想那么多，做了就是了，去做了就是了。好，假如有这样的一个热情，你知道很好玩哦，你会慢慢吸引那些你想要它发生的一个结果、哦。因为你的热情不顾一切，你只要感觉这个感觉，你只要有这个动力就好，那个结果老天爷帮你安排，你就会因为这个强烈的热情，你自动会吸引那个你想要它发生的结果，是吧？对，来，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好，我给嫩如老师哈100分，十天前就准备要来报名学分班，哎，你让我觉得非常荣耀哎。啊，表示我这个学分班这个课开的还算不错，因为他也只能够有80个人，我们这个场地不够，可是常常会有上百人想要报名，所以只好用这种方式。还有人想要走后门哈、啊，就是说找工作人员帮忙报名哈、啊，很多人这么样子。可是说真的也没办法，因为太多人希望，工作人员帮忙，但是工作人员有好多事情，他根本不可能帮你去报名嘛哈、啊。那这也是公平原则了哈、啊，但是。说真的，这个学分班哈、啊，当然一来这个客观条件来讲哈、啊，就是还它算便宜，啊，那但是当然不是这个原因啊，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一套课程是完整的一个设计，啊，在比较少有这样的一个完整设计的课程，然后呢又可以拿到两个这个学分哈、啊，将来大学里面的通识教育可以抵的一个学分嘛、啊，所以他讲非正规教育的学分，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跟师范大学合办的，啊，应该是说他授予我们权利来办这个课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人再教育的机会。好，那我也要讲，我真的在设计这一整套课程，我没有因为他这个比较便宜哈、啊，就不认真哦。那我是一个不太耐烦一直反复的人，所以我会希望在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套新的课程出来，所以我这次呢就感觉到这个赛斯里面一直在讲的一个创造力，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创造力，创造力它可以扩大我们生活的一个幅度广度，所以一个灵感啊，我就设计了一个创意16讲啊，来讲创造力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来开始开拓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来改变人生。好，那我不知道报名额满了没有了哈，昨天是开始报名吗？是哈，那我就听到很多人都一直在那准备着啊，要冲锋陷阵的样子哈，要报名。可是各位，我觉得不仅是那个课程而已了哈，而是我一心一意，我想要完成什么事，我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的这种热情，啊，这种行动力，这种一心一意的，我非要这样子不可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他真的是，我觉得他很迷人，这个感觉很迷人，好，这个感觉很让人上瘾，没错哈，很让人上瘾。好，其他同学呢，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好，我们后面这位同学，我们这位也是老师呢。
哎，讲到这上瘾，就是，哎，我也上瘾了，因为哈，我打了3个月那个英雄梦游戏，那是台湾做的那个抓怪游戏呀、啊。Oh, 然后呢，今天听嫩如老师还有嘉贞老师讲的那个上瘾，哎，那个不顾一切的感觉，哇，像有体会到了。因为呢，大概3天前吧，我就抓了，就买了一只怪，因为可以买啊。啊，那只叫做大日如来，啊，那个绝招是那个仙绝招，哦，那个是绝招是最好的，啊，买到很高兴。买来之后呢，我就一直练，练了大概有5-6天。哦，因为要抓那个杂怪啊，才能够提升战力，一直提升，一直提升，一直提升，啊，就不顾切了啊，吃饭也打，然后呢啊，休息完了再打，因为我也很闲嘛。然后早上起来，老婆很早就叫起来，因为她上班，因为我现在已经辞职，都在家里混。然后呢，股票也不看了，然后就一直打，然后真的过了5天，就给她抓到最强的，欸，70-80大半都打败了，但是呢还是有人比我更厉害了啊，那种感觉就是当你要完成的时候，哦，就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我已经很久没有很努力过了，
对，
啊，就是这种感觉。我刚才听了，哎，觉得，哎， 就是那个感觉，对不对？就是这只你想要，然后就要一直抓，因为它需要强化，是要抓别的来，所以有一个很明显的目标，你就会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不管这个走得很困难，因为现在我的等级已经很高了，已经三十多级了，那个一次强化要抓，18万点，要几只？一只100点，要抓1800只才能够坐上去。哦，所以说这个不顾一切的感觉，我终于知道说哦，原来游戏有这个特色啦。只是我没有去抓皮卡丘而已。谢谢大家。
哇，啊，谢谢分享啊！你看他也是老师啊。好，那只要老师们都有过这个经验，就可以明白学生为什么会对游戏这么上瘾，而不是一味的阻止他。好，因为真的 ，OK， 好，那个志伟拿那个拖把给他们一下，还有那个抹布，他有东西打翻了。那各位，你也可以上赛事 TV 哈，或是 APP 直播听徐师在讲这个游戏上瘾。我自己倒是觉得他讲这场讲得真好，啊，讲得真好。怎么说？因为他讲到一个上瘾症啊，你对什么东西非常的上瘾，是你回到一种存在感的方式，你发现你还存在着。啊，从一个比较我们说毒品的上瘾了哈，一些比较是好像会反映出心理疾病的一种上瘾症，一直到玩游戏的上瘾。啊，一直到可能有些人说对赛斯上瘾啊，对什么什么的哈，你这个爱得不得了，不顾一切，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就是要玩啊，或是就是要达成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找到的是一种回到存在的感觉里，你是存在的。好，很多人其实已经茫茫然，不知道存在是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活着干什么，茫茫然。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要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让他能够不顾一切想要去做的事情，那真是何等的幸福啊。好，有一个不管那个东西人家觉得有没有价值，好，可是对你而言是重要的，你想不顾一切的去完成它，去达到它，好，达成这个目的，你看多么令人安慰，心里面有一个目标，人生有一个目标。虽然老师说他现在没有好在当老师了，整天在那混，可是你看他专注的在这个游戏里面，其实是我们的内在心灵一个慢慢在自我疗愈、自我补充能量一个蛮好的过程。有的时候专注在问题也不会让一个人更开心，好，因为可能假如你今天也打宝可梦了哈，也有一个游戏哦，很沉迷哈，你的那个45年之前的那个痛苦早就忘掉了啦。哎，那你也来玩宝可梦，你觉得怎么样？哎呀，那个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游戏，世界上最简单的游戏，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玩这个。我跟你讲，它比赛斯简单多了，你赛斯都能念，赛斯的课都能听，对，我觉得我。在座各位觉得人生无趣的人来组个抓宝可梦的队伍吧。哎，一个人去抓旁边的人不抓哦，很无趣。哎，好，人家因为要配合我对我很好，就带我到南寮渔港，可是他们夫妻两个不抓呀，就跟我在那晃来晃去走来走去，害得我都心神不宁，我都不好意思啊，他们无法了解到啊那个过程了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在你生命里面找到一个真的让你全心投入爱得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感觉。当然不是说只有抓宝可梦了，其实我早就有点那个有点退潮了啊。但是你偶尔你要在连接讲没有事哈，你再去玩那个也很刺激了哈，也很刺激。可是我可以感觉到那个过程，假如你真的有一个你不顾一切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你45年的那个痛苦早就忘掉了啦。好，我们的人生就是把焦点就放在那个让你解脱不了的事情上，你就越看越解脱不了，越看越痛苦，想越多。今天就是你没有转移焦点去找到另外一个人生的重心。假如我的人生重心一直在那个痛苦的事情上面，你看折磨你45年，告诉自己说够了，来加入我们的抓怪队伍 好，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组一个抓怪队伍，给我们可以到儿童公园去集合。儿童公园那边捕球哦也很多，也很密集，怪也很多。好，还有哪里哈？到时候大家可以介绍。你懂我意思吗？好，重点不是你遭逢的一个生命的这种痛苦是什么。好，我觉得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练习是你怎么去找到，好，找到另外一个人生的焦点，而不是把焦点放在你的痛苦上面。好，所以就很快嫩如老师就是自己背着背包当背包客，啊，走到你想走的地方，走到世界的尽头再折回来就好了。啊，走到你人生觉得不可能而你现在却可以走到的那个地方。我们人生有没有给自己设到好多限制？我不可能，我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不可能那个。好，也许在今年我们许下宏愿，我就是要到达那个我觉得不可能走到的地方，我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不可能成为的那种人。好，我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怎么样，都让它变成可能。你说你好吗？不够力，不给力，吼丢，我一定不要你走。好，这也是我对我自己说的话啦。好，我们都有一些习性很难改变呢，我也一样啦，我也一样。我们今天哈、早期课的内容很有趣，要来讲转世经验呢。啊，这种梗在心上久久不去的东西哈，啊，各位，也或者跟你另外一个人格强烈的经验跟记忆是有关系的。好，它实在是很值得来探讨。嗯，还有没有同学要说？好，我们既然老师都说话了，我们这位老师也说个话，也是退休的老师哈。
因为刚刚一直在讲上瘾啊，所以我想请教，就是说，怎么去享受那一种，像专注在某件事情上面的欣喜啊，但是又不要被它捆绑这样子。我就是说，就像那个老师他想要在某一个十天之后啊，去报赛斯的那个学分班，那怎么样子可以啊，就写下我哪一天要报这个学分班。啊，然后就把这件事情放下，啊，等到要报的时候，就参加的时候就很高兴的这样子啊去参加，而不要整个，比如说整个实力里面都是
心神不宁哈，
对，心神不宁，
好像我们就是在等着一个韩星要来台湾呢、啊，我们当他的粉丝团的时候，朝思暮想啊，他什么时候会来啊？
所以我想说，怎么样去享受这个感觉，但是又不要被他捆绑。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很简单，你还没有哈、这个陷入得很深，你就不可能这么轻松，啊，你的瘾头还没有走到那个到底，啊，狂烈到那让你失心疯一样。你看那个当时在追剧也好，或是追着韩星有没有？好、啊，那大家都还在那个机场过夜有没有？好、啊，为了要等着人家那个哪一个什么明星过来。啊，裴永俊老了，现在已经过去，那是我这一代的，那是我们这一代的。哦，我觉得很简单哈、啊，就是你的瘾头要是够了，你真的不顾一切，深深的给它掉进去啦，你自然就会上来了。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大家好害怕，我太有瘾头了，单溺在里面，我出不来怎么办？我出不来怎么办？可是你没有经过那个真的单立到那种程度，你永远不满足的话，你永远就是半吊子，你还是会觉得不过瘾，不过瘾就很难不挂心，很难不挂心。打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就是你吃饱了之后，你就不会再想要去哪家餐厅了吗？那个欲望就会小一点吗？啊，当你很饿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看到什么都想吃？可是当你吃饱了之后，你过瘾了，你满足了，你自然而然就会停下来。好，那我觉得我打这个宝可梦，我26级了，但我就觉得我没有在那么强烈的瘾头，我觉得我放下来就比较容易了。可是之前哈、也是被别人这样渲染的哈，被影响，还被我们的老板这样子疯狂的影响到了。那我也开始进去，你看我也做了一些太好笑的事情了，对不对？啊，爬到山上把手机交给陌生人，什么事也做过了。那虽然后来那天许医师上瘾症，他还爆料，他比我还疯，他攀岩还跌下来，为了追那只怪，后来没追到。 我现在就好开心哦。好，我的意思是引头哈，为什么要叫引头？引头就是你有需要吗？你有需要，好，等到我满足了，我真正打从心里满足了，好，我大概就愿意，我进退就比较轻松自如了，对不对？好，老师你说是不是？你现在在打，还有我们后面这位老师打，还要1800支哎。你看，在研究学问有没有？对，对。你看，你看，这难道不就是像在做学问、在念研究所、博士班一样的精神吗？好，你看我们的小孩子常常都说他不够专注，可是他玩游戏专注的那种精神，他难道不会专注？他有专注的能力，只是他想专注的事情可能跟父母亲的期待不同而已啊。可是他有没有专注的能力？当然有，重点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好真的也能够专注在一个，你看我马上价值观就出来了，专注在一个大家都觉得有用的事情上，这就是大家的苦恼，因为我们认为他专注的事情没有用，好，专注的事情没有用。可是专注精神的本身，你看每个人都有，是我们大人一直打断小孩子专注的一个能力，好不好？一直把他从专注的那个过程里面把它拉出来，对不对？好，你叫他电视不要看那么久，好，你叫他玩游戏不要玩那么久，你叫他打篮球不要打那么久，有没有？是我们一直把他抓出来的。可是假如说他真的打到过瘾会怎么样？我们观察嘛，我们观察会怎么样。我儿子当年在玩那个电脑游戏也是啊，每一期的攻略读本好一定有定，然后跟他的同学好有一个这个战斗队伍在研发好研究如何得到高分的方法。好，我那个时候怎么样阻止也阻止不了，后来我就去了解一下好为什么让他们这么沉迷。后来我就发现我儿子有念博士班研究所的能力啊，他只是没有念在课业上而已啊。好，还写研究论文呢，当然还写攻略手册什么的，自己做到这个程度。那我就觉得他有团队精神，他至少他要跟一些几个好朋友去研究这个东西。好，每一期的那个好战略报那个叫攻略读本的哈，他们都有定哦，每一期都会固定来。那这跟那个研究论文的期刊有什么两样啊？哈，这个我这个安慰我自己嘛，对不对？好，我们那个时候也会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为什么有这个东西会让人这么沉迷？后来我去了解，我真的就进去看看他到底玩些什么。哇，他们当时在玩的那个魔兽世界，那个音乐配乐真的是一流的，对不对？然后他所有里面的这个技术，那真是那个动画，那真是怎么会不吸引人呢？对不对？怎么会不吸引人？当时学校的课本都还那么枯燥，当时老师也都长那个样子。你也是老师吗？不是哈、哦，你如何跟这些这么吸引人的游戏来相比较？你如何把孩子从那个环境拉出来？你没有本事嘛？你没有东西嘛？他拉出来念书还有挫折，充满了比较，好，充满了一种压力，充满了对人生的绝望，考不好试就人生绝望了，这种感觉他为什么还要沉浸在这种感觉里面？他当然要到那个游戏里面，游戏里面还可以当男生当女生，要找到自己想要的武器，好，你爱怎么样创造你自己这个角色你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好，然后累了时候或是打输的时候很不爽的时候，只要做一件事情关机就好，人生可以就这样关机。你去念书，老师我不想念这个，哦，我压力太大，你就关机吗？帮老师关机吗？对，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些精神性的理由，好，我们内在精神性所带起来的一种理由，它是才是真正我们要去探讨的。好，假如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好玩，那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从他的游戏世界里面出来？对不对？哈，帅哥，我们后面有个帅哥也都在玩游戏啊，对不对？你现在在玩什么游戏？啊，你现在最喜欢玩什么游戏？你看，连我们这些5、6、7、8、10的老师都在玩游戏，都在沉迷游戏。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玩游戏的这个心得？好，那你在玩什么游戏？什么？ 听得到吗？来，你麦克风对着。
建林。
建林。啊，你讲多一点，我们年纪大了没有玩过，不知道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电脑游戏是吧？线上游戏。你每天都是玩这个吗？你最喜欢玩这个是吧？他有什么绝招？哦，你看这个行话，你看，我怎么会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有什么绝招？啊？
很难讲。
很难讲是吧？好吧，告诉，举例是吧？你有没有听到行话？跟你有关系的话啊，他对我们来讲一言难尽这样子。好啊，那我在想说，我自己也慢慢在体会，我觉得人生真的有一个不顾一切想要去做的事情是最大最大的幸福，对不对？最大的幸福。好，那我们来看书哈。那没有书的同学就用听的咯哈。我们先讲一段，然后我们再休息哈。那我们今天要直接来看第46节哈，在48页的这里哈。那我们直接跳到49页正文的地方。在鲁伯约瑟他们跟赛斯上课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朋友来做见证人了哈。这个人叫做马克啊，马克。那49页开始啊，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有马克，终好利用我的。陪伴了，是怎样？又快要没电了吗？迟到总比不到好啊！我一定要对他致上最诚挚的欢迎。那今天晚上的课结束之前，我们会有些话要对他说。啊，注明一下啊，鲁伯在4月15号给的和卡拉汉小姐以及我说的危机有关的资料，并没有扭曲。好，大家还记得吗？前面几页有提到。好，鲁伯他在这个心理时间的时候看到卡拉汉小姐嘛，哈，4月15号，好，他会有一个人生很大的关卡。那赛斯说他的这个感知哈，并没有扭曲，他的自我已经放弃挣扎哈，这个他就是卡拉汉小姐哈，他的自我放弃挣扎，他了悟到自己不会被清除，神智清醒的时刻将会一闪即逝啊。那基本上他现在是满足的，从他自己直接的经验领悟到。好，下面这一句很重要啊，死亡涉及转化，如果有你们所谓的一个结束，那么也有一个新的开始。好，那意思就是说卡拉汉小姐在面临她即将可能要好她的这个生命可能要结束的时候，她的自我非常的慌张，很害怕。好，其实大部分的人在面临这个时刻大概都有这种反应，因为在自我意识他要失掉了掌控权了，自我意识以为生命要结束之后，他不但没有掌控权，而且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了，那种感觉非常恐怖。所以他的自我就还在挣扎，他害怕，他很害怕他在面临这一刻的时候，所以显现出非常的不安。那么鲁伯他在心理时间的时候呢，他就感知到卡拉汉小姐的这个心理状态，可是后来慢慢的呢，哎，他开始了悟到他不会被清除，就说他这个人的一个自我意识并不会把他给清除掉，只是自我意识开始慢慢的发现他不必再那么恐惧，不必再那么样害怕失掉了他的肉体，因为他不会因为肉体失掉了而消失，好，不会连意识全然都消失掉，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自我意识的害怕在这里，他怕他的肉体生命死亡之后他整个人都消失掉了，可是其实不是啊，自我意识因为肉体消失之后，他的意识转变另外一个形态，好，他继续会存在，继续会存在。后来他了解之后，你看死亡涉及的是一种转化的过程，你既然会有结束，但是也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于是他的内在里面开始安心下来了，他的自我意识再也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好，所以他就安心了。好，那接下来 好，我真的非常佩服你对法兰克沃兹的兴趣和关注。大家还记得吗？法兰克沃兹是谁？是塞斯的忧伤的片段体，有没有？好，他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开始，他连接的是一个叫做法兰克韦伯。那法兰克沃兹哈，那他呢？这个珍他们开始连接是遇到他嘛？那法兰克很有趣，他是卡拉汉小姐过去世的朋友，所以不是过去世，他在这一世好像是，我有点忘了，因为他比较早离开了。可是他常常都在他的身边，在卡拉汉小姐的身边，可是卡拉汉小姐不知道哈，也就是说是一个这个灵体啦哈。那你总是有办法把他带入讨论里啊。法兰克沃兹现在已经知道卡拉汉小姐的状况，而且让他惊讶的是，他将会在那里迎接他的到来。什么意思啊？你看，他认识卡拉汉，卡拉汉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法兰克呢，早就等在那里，准备要迎接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过世啊，你放心好了，你不会在那里像雾霾一样了，茫茫然的找不到出路。你会有认识的人啊，你熟悉的人来接你，好，你就不会那么害怕。好，那因为我们的法兰克一直把他自己当作是他的朋友，可是他却很少觉察他的存在。我们的见证人哈，我们的马克有过很多经验。就你们所谓的幽灵而言，在他来说，这些幽灵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而他之所以看见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好，他们有一个这个见证人，就是来看这个塞斯跟鲁伯约瑟连结的一个朋友哈，他叫做马克。其实他的那个通灵的能力也非常好，他常常都可以看到一些幽灵的片段体，各式不同的、各式各样的幽灵，哈，各式各样的幽灵。那可是呢，他看到这么多不同的类型，是跟他自己的一个状况有关。好，那什么状况呢？等一下后面会说啊。那显然的，在某种程度上，他能够运用他的内在感官。不过呢，因为他其实见过的片段幽灵比他知道的还要多，所以他见过的片段幽灵有很多是片段的，原因出在他自己没有能力组织内在感官的资料。好，这里就讲到了，因为虽然他内在感官的能力很棒，可是呢，因为他没有能力组织那些资料，所以他看到的都是片段的幽灵。好，甚至他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忧啊，有些害怕。那我们翻过来看50页。好，这也就是说哈，因为他看到一个局部的幽灵，但这并不表示所谓的幽灵本身不完整，而是说他只感知到一部分而已。他在这个方面的能力天生就很强，需要的是更多内在的信心，甚至是内在纪律的发展。好，这里讲到马克啊，塞斯给他的一个建议，就说对自己要有更多的信心，而且要发展纪律，这样子马克的一个心灵能力就会更棒。他的那个内在感官能力很好，可是他缺乏纪律，缺乏信心，所以他常常没有办法看到全貌，好，他只看到一个片段的一个这个幽灵哈。那纪律对马克或其他的人来讲要达成并不容易啊，因为必要的是一种被动消极的纪律，而不是主动积极的纪律。啊，这句话很有趣啊。被动的纪律容许更充分的感知，啊，它也有助于防止意识自我太快突然跳回来。在马克身上就常常发生这种状况。那你知道被动的纪律是什么啊？主动的纪律哈，各位，主动的纪律会不会发展成你不假思索，你就是要按部就班，你不假思索的已经是一个很严格的纪律了，你一定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很熟悉的。什么是被动的纪律啊？我知道我应该要这么做，可是后面还是要有一个催促你推动你的一个力量，甚至于你因为被动，你不会太快的跳到下一步，或是太快的去做你已经很习惯的那个纪律的动作，于是这里说他反而能够接收到更多的讯息。好，那你不是不加思索马上到下一步，你中间没有空档，你就不会思索太多的事。可是被动的纪律是你知道我要有纪律，但是你又没有那么的严格， 严格要求自己立即好要一步接着一步把这个事情好那个很完整的去把它做完，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有被动的哈，你反而有比较多的空间。比如说像假如我要上课，好，我是很有纪律的，我一定知道我这个时间我不可以做别的事，我一定要来上课。好，假如我的课又一堂接着一堂，一堂又接着一堂，好，那我这么讲，我不是一个很有纪律的人。好，我可能会在两堂课之间有一点点时间，我就会赶快去做点什么事情。好像我晚上7点通常要上课，有时候我个案会做到5点半，好，或是甚至到6点。那一个有纪律的人会赶快休息，准备下一堂课。我不是，我赶快跑出去溜达一下，还可以再抓2只怪什么之类的。比如说类似像这样子哈，好，也许我会利用这么一点点的空档，我去做一点跟这些事情无关的事情。我反而可能得到了其他的一些讯息啦，得到了其他的一些比较有趣的经验啦，好，或是说让我的身心稍微用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来得到一点休息。大家了解这个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他说一种被动消极的纪律啊，反而呢啊可以有更充分的感知的时间啊，感知到其他的部分。那这种被动的纪律也容许内在资料持续够久到明了为止。好，我不赶快，我不急着赶快到下一步，我要先把这个我收到的资料搞清楚。好，搞清楚。只要一个对时间很有纪律的人，他会说我今天一定要完成到什么部分，有没有？好，然后明天是明天的事嘛，哈。那这里在讲说，只要这种被动的纪律不是那么严苛的纪律，好，他就可以让更多的这个讯息或是学习或是自己的一个明白哈更清楚了之后再到下一步。好，那我觉得这位同学就是很有纪律的人，你是哈？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纪律的人？做事情都是要严谨哈，严谨，要求完美哈。我觉得这句话对你好有用啊，被动的纪律，既不打破你的有纪律的习惯，啊，可是呢又不会让你太过严谨，以至于漏失掉很多还可以再去接受学习的一些讯息跟一些可能性，对不对？一些可能性。好，我觉得还蛮棒的哈，这句话对你还真是有提醒的作用哈。你可以维持着你的纪律。好，你今天坐到这里来，开始接触新的一个环境，或是听新的课程，认识新的朋友，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你一般生活里面，你在这个就是你的纪律，你的按部就班的这个习惯并没有被打破，可是你让自己有更多的余裕啊，余裕空间，更多的一点点挪出来的时间做点其他的事情，不要像过去一步接着一步，有吧？啊，那这个时候该做什么就一定要做什么。可是我现在会说这个时候我该做什么，可是我想说等一等，等一下再做，给我一点点空间。因为我现在的感觉我可能想休息，我想跟朋友喝个茶聊聊天，好，或是我想这个不先不洗澡先去睡觉，有没有？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被动的纪律的一个状态。好，因为有纪律的人他绝对再累也要洗澡才要上床嘛。可是你看我们的小孩子是怎样睡觉最大嘛，脏兮兮的也要滚在那个床上，有没有？可是一个有纪律的人不行，怎么能够没洗澡就上床？可是你看你现在开始在打破你的纪律了，这件事情是好事，没洗澡就上床，对不对？好，你看这就是开始在打破纪律了，有没有？有些人吃完饭一定马上要洗碗，把厨房弄得干干净净的，即便连续剧都要开始了，好，然后宁可叫人家录下来，好，或是宁可把吃饭时间提前或是延后，也绝对不可以打破我吃完饭就要洗碗的纪律，这种习惯。我们现在同学有没有这样子？一定有嘛，一定有嘛。好，假如今天是轮到你洗碗，可是你今天又想看那个节目，可是你妈妈规定你说吃完饭马上要洗碗，不可以耽搁啊，你要是搁着一下我看完了再来洗，好，那一个非常有纪律的妈妈会怎么说？不行。然后你妈就去洗，你妈去洗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哎， 这就是学过赛事之后的哈被动纪律的一个表现。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心里面觉得过意不去，你一定又会马上去洗，可是嘴巴会被叨叨念念的不高兴，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被动的纪律让我们自己有更多充分的感知的一个机会，好，也就是说让更多的讯息能够进来。我觉得哦，这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提醒。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先休息5分钟哈，我们再来继续。